弟兄姊妹平安。我问一个问题，大家每天都在忙什么？那么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忙？那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最终的归宿。我们不能像那些不信的人糊里糊涂的忙，不知道为什么在忙。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自己在忙什么，每天在为什么而忙。那今天的经文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知道的答案，也应该为什么在忙。所以我们接着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的4:1-11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此时此刻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也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即求主你带领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为何进入神的安息？为什么要进入神的安息？那这里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叫神的安息？那什么叫神的安息呢？可能我们首先想到就是安息日，就做工做6天的工，然后到第7天就休息了，这第7天就是今天的星期6。所以在律法里面，神让以色列人在星期六的时候那一天要守安息日。那好像这个安息日就是一个日子而已，安息就是那一天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对理解去理解这个安息，那说明我们还应该继续的更深入的来了解认识究竟什么叫神的安息，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而活。那最早提到安息，那就是在创世纪当中啊，神造了人以后第7天，在创世纪的2:1-3，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结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如果弟兄姊妹读圣经啊，我们留意的话，仔细留意，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1章，神在前6天的创造当中，每结束一天的创造说一句话，说什么话呢？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在前6天都有这样一句话，那到第7天有没有呢？我们现在看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是第7天，有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呢？没有说。那么没有说是什么意思呢？神为什么不去说呢？那说明神现在定的这个安息，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到第7天神安息是永永远远的安息。那么后来把这个安息也赐给了我们人，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他里面享受他的安息，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就犯罪了，犯了罪以后，人就失去了在神里面永远享受他的安息这样一个恩典，没有这样恩典。但是感谢神，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赐下他的救恩。那么神赐下他的救恩是干什么呢？让我们重新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整本圣经其实神在做一件事，从安息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神要让我们 得到他的救恩，重新到他的安息里面，永永远远的享受他的安息。今天经文的第四节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么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四节说的就是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那么在第四节的下面，从第五节开始就来解释什么叫神的安息。那第五节怎么说的呢？第五节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第五节的前面第三节也说过同样的话，第三节说，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句话是应旧约当中的一句话，是旧约当中哪卷书呢？是诗篇九十五章七到十一节当中的一句话。诗篇九十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大屏幕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望，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大卫写的诗，这儿提到说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那弟兄姊妹，这首诗我们从这儿来看，它应该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在迦南地生活的过程当中写的一首诗。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的诗。那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说，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不是说这世代。我们初读的时候可能就会以为这是摩西写的，是那时代，说明已经过去了。所以后面也提到说，大卫的书，大卫的书，这是以色列人常说的一句话，指的什么？就是诗篇。诗篇当中绝大部分的诗都是大卫写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所以我们以色列人常常把诗篇叫做大卫的书。断不可进入那安息，也就是说在四十年之久的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神当时在发怒当中启示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那对于当时这个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安息是什么呢？那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他们进入迦南地了，那就是进入神的安息了。这是对于当时的旷野当中以色列人来说。那这儿我们看，对于后来进入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世世代代生活在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那神又是怎么说呢？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那什么意思呢？那也是下面就是借着四十年之久那个世代的这些以色列他们的祖宗，神在警告他们，如果你今天不听神的话，硬着心，同样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你看这就有问题了。对于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那么应许之地就是他们的安息。那但是进入应许之地，生活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还没有进入，不一定进入神的安息。如果硬着心，仍然不在神的安息里面。那么到底什么叫神的安息呢？我们看今天经文的七到九节，我们来读一下七到九节。所以过了多年，在大卫的树上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印在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些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应许之地了，也生活在那里，如果他们真的得到了安息，那么在以后就不会再提安息的日子了，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但是呢，在大卫的书上明显的又提到说，又限定一日。这个限定一日，那这一日就是指的安息。那么这限定的这一日是哪一日呢？我们从这里边能看到，有限定的一日是指的哪一日？就是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按照神的旨意行事，那么今日就是我们的安息日。如果每一天都听神的话，每一天都是神的安息。今天听神的话，今天进入神的安息；明天听神的话，明天又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这个今日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里面，就是在享受神的安息。这才是神的本意。这也就回应了一开始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神说那个安息是永永远远永恒里面，是永恒的安息，每一天都是安息。啊，假如亚当夏娃不犯罪，我们今天每一人每天都在享受神的安息。那么今天信了神，神又是把我们带到他的安息当中。那前提是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安息是一种永恒的状态。那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看这就很清楚了，到他那里就可以得安息。我们下面一块来解释。在启示录当中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有福了，是什么？在主里面享安息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的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到他跟前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那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的是，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在神的里面，包括将来复活以后有福了，永远享受他的安息。这两句话实际上都有同一个，就到我这里来，到谁？到基督的跟前。下面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所以什么是安息呢？真正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安息。活在主的里面就是安息，离开神就失去了这个安息的福分。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进入神的安息其实就是进入神的应许。在旷野当中，以色列神对他们说，到我的应许之地，那是应许。今天我们是要进入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永永远远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务必要进入神的安息，而且是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这是第一问题，为何进入神的安息。我们分享第二方面，如何进入神的安息。那么神的安息如此重要，那么怎么进入呢？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每天为什么活着，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进，就是在进入神的安息，来享受神的安息。 所以神提醒我们在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人一样则跌倒了。务必竭力进入，那如何进入神的安息呢？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这点问题。从创世纪的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就是除了圣经的前面两章和后面两章，其中间的所有的部分都在讲如何进入神的安息。那现在我们单单从主耶稣说的一段话来看如何进入神的安息，还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体会一下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进入他的安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下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怎么进入？所以到主那里来，到主的跟前，进入神的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他合二为一。怎么合二为一？那就是我们要真的活出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我们都能够彰显出主耶稣的那个样式。所以要想进入神的安息，必须到主的面前，然后说负我的轭，你们当负我的轭。那意思就是跟他同负一轭。轭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农村如果待过的话就都知道，那农村里面现在可能不用了，以前都是用牛或者是驴或者是马来耕地。耕地呢，如果是两个牛，那么这两个牛有一个轭，这个轭就是在这个脖子上加一个东西，那么透过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后面这个犁或者是他们拉的车所有的重量都可以加到这个轭上面，就后面所载的重量都在这个轭上。如果两个牛在一起，那么一定要同一个轭，就是绑在一起，那各走各的，那么这个就没办法选择，他往这边，他往东，他往西，就没法前行。这就是同负一轭。那主耶稣说让我们跟他同负一轭，然后下面说学他的样式，学我的样式。同负一轭，那其实那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主联合，跟主联合在一起，跟主联合在一起呢，就是与主同行，主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在哪儿。还有就是与主同工，主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再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由着我们的性子来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要考虑到神有没有这样的吩咐，有没有这样的旨意，要寻求神的心意，常常的祷告。如果不是神的心意，不管我们做什么，最后神不纪念，也就是在神跟前都不算数，做了白做。所以今天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也想服侍神，也想传福音， 也想做什么，但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再去做，所以做了一辈子可能都白做，以为自己蒙神纪念，以为自己得救了，可能最后没有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也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一切都不去做，更是要确据是不是神让我们做这件事，就与主联合。第二方面，全然交托，全部交托给主。那今天经文第十节就说，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这就是全然交托，卸了自己的功就是全然交托。我们这个玩意有两方面了解，可能理解。一方面是我们活着时候我们再不做工了，可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卸了自己的功啊。就今天有好多的时候，当组内的弟兄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常常说他卸了自己功。那其实这个卸了自己功真正的含义是，我们虽然仍然在跟主同工，一起在做工，但是我们不是在自己做，是神借着我们在做。我们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我们就忠心的摆上，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只要你做的时候就轻轻松松的，就像卸了自己的功一样，就像不做功一样那么轻松。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特别累，服侍神也觉得很累，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了，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全然的交托了，完全的交给神，由神来掌管。这就是卸了自己功，不是不做了，而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跟着神一块走。我这儿有个 图片，这个图片很形象，这就是与主同父一轭。你看那个小孩在后面也像不像样蹬着这个自行车，是不是？那实际上谁在蹬呢？前面那个大人在蹬，后面小孩也在蹬，像不像也在做。那其实是他在做吗？不是他在做，是前面那个人在做。那前面就是我们的主，后面那个小孩就是我们自己。这就是与主同工、与主同行，和他同父一轭。这就是全然交托，这就是卸了我们自己的功。所以卸了自己的功，全然交托，不是我们不做，我们也在做，但是实际上真正做的是主耶稣，不是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就会非常轻松，做工就像没有做一样那么轻松自在，卸了自己的功。全然交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都想全然交托，但是交不出去。有时候特别遇到难处的时候，神说，主耶稣说到他跟前来，但是我们到他跟前以后不放手，不愿意放手。为什么呢？不愿意放手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对神不放心，还在怀疑，这就是不信从。所以提醒我们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最后跌倒。全然交托的前提，那就是真正的信。我们是真的信，真的信，那就是真的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你相信神有这样的大能，相信他的权柄，我们就不会牢牢地抓住这些东西不放，你会交给他，而且会真的听神的话，像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那就是不再坚持自己的利益，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再固执己见，不那么顽固，不那么刚硬，不骄傲，不自己做主，不是硬着心违背神的心意。这就是全然交托。再回到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当我们觉得担得重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跟前，到了主耶稣的跟前，他就会使我们得安息。我们到神的跟前是什么？那就是放手，放手交给他，就是到他的跟前，很简单。真正的安息是心里面得享安息，这才是真正的安息，不是外在的。像今天以色列人守的那个律法，到了星期六的时候，所有的工都不做了。神之所以赐下这样的律法，让他们星期六来作为安息日，停止手中的工，是神让他们来享受神的安息，学习享受神的安息。其实每一天 都轻轻松松地把自己交托给主，我们心里面就安息了。这就是真正的安息。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要担心主耶稣背不动，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在想，这个全世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在求着他，都把自己担子交给他，让他去担啊，怕他担不重，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要求了，不要求他了，我们自己担。神的主耶稣的轭是轻省的，他是容易的，我们不要担心。当我们真的得到了这样安息，从外表上我们仍然在做神的工，我们外面还在遭遇逼迫，我们可能还会遇到苦难，我们还可能会有很多的忧愁在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交托，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惧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不会胆怯，再大的事我们都会坦然地面对，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当我们真的交托给主的时候，他就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这是真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都经历过这样的恩典。那么在最后，我们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打开圣经，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结束。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通诵这段经文。起，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弄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卸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存的样子跌倒了。我们感谢神，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的意义，那就是要竭力进入你的安息，享受你的同在。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来扶持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何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你的安息。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全然的向你交托，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和你同负一轭，完全的交托于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